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是介绍哈有关这个澳大利亚的枪支管理法。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我在我们的澳大利亚法律里边呢，法律允许什么类型的持枪活动呢？
在澳洲呢，其实持枪的话呢，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因为其实持枪的话，只要你这边有一个持枪证的话呢，都是可以购买并且储藏枪支的。持枪证的分别呢，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驾照一样，那根据枪支的不同类型，然后跟你的这个不同的活动，然后来有不同的这个持枪证的级别。那像澳洲呢，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持枪的原因，包括如果是就是持枪射击作为一项运动，然后呢作为消遣的狩猎呀，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偏远地区农业啊放牧这些活动，然后包括有一些人他的职业是专门要这个消除害虫害兽灭鼠，然后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持枪的，甚至有一些人呢他是就是来收藏枪支来作为收藏的，那这些都是合法的。
那打个比方，这意思就是说，就是持有某种类型的持枪者的话，他持有的这种执照是不能够参加另外一种活动吗？打个比方，比如说持有这个打猎的执照的人是不能够去参加这个持枪比赛的，是吗？
按说是的，因为这个打猎的枪呢，跟参加比赛的枪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有一个人的执照，他的级别比较低，那他可能只是去就是作为娱乐，然后来就是用这种可以就是比赛的这种枪支。那像打猎的这种枪支呢，那可能就是需要就是不同的一个执照。但是如果你的执照里面，比方说这些枪支都可以用，那按理来说你就都可以就是持枪就是都可以为就是在法律的允许下来进行这些活动了。
那说到这个具体持枪的要求，那我们法律上对于这个枪支和弹药的类型或者数量会有些什么样的限制呢？
其实对于枪支的弹药和类型呢，它其实最严的地方是它的保存。那如果你根据这个枪支然后配备了一些弹药，那保存的话呢是要按照这个法律要求的。那比方说如果你拿到了这个保存枪支的这个证许可证，那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枪支的储藏室储藏柜。那这个储藏柜如果是在150公斤以下呢，那它也是需要被固定住的。而且警察到时候呢会就是到你家来就是检查，看你是不是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文件许可，然后看你是不是满足了相关的要求。
那对于这个持枪的比如和弹药的数量有没有限制？难道说就像我们自己家里面可以持有很多数量的一些枪支或者是弹药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对这个枪支的数目还有它的这个弹药的类型包括枪支的类型都是跟这个持枪证上的这个限制走的。
那我们都知道哈，在澳大利亚这个合法持枪的话需要同时具备一个执照哈，一个持枪的许可证。那在这边的话是有哪些机构来负责颁发这些证件呢？
那执照的颁发跟监督呢其实是由警察局来负责的。所以说如果到时候需要做申请的话呢，也是在警察局这里然后来做持枪证的申请。然后包括就是说整个过程啊也都是由来警察局来监督跟进的。
那我们说一下具体哈申请这个持枪执照的要求。那我能想到的话，我想最起码这个持枪的申请人的年龄必须得至少是年满18周岁以上吧。
对的。在新州是这样子的。
那在新州是这样的，说像其他州的话这个年龄的要求还有可能会不一样。
据我所知，其他州的话如果是在18岁以下的话呢，它是有一种那种初级的持枪证的。但是如果你要这个就是正式的持枪证一定要18岁以上。
18岁以上哈。那对于这个申请人的身份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必须得是澳大利亚的公民，或者说像澳大利亚的这种 PR 也是可以的呢？
这个到身份的要求倒是没有任何严格的要求，法律上讲。比如果你是国际学生啊，或者是只是来这边旅游的，按说也是可以拿到的。
这样子都可以。
对，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申请人必须是新南威尔士州的居民。
就说这个是在新州的规定哈。
对，所以说他其实对身份是没有要求的，包括也不需要永久的居民的签证，但是呢，他一定要是住在新州的这样的一个居民。
那对于这个持枪申请人在申请之前，是不是要提供一个比较适当的理由？所以说需要来告诉别人，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持枪和我为什么要储存这些枪支，是吧？
对的，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些合法的理由呢，都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会被警察认可的。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运动啊，然后爱好啊，狩猎啊，或者是说如果你住在农场，你需要除害虫，或者是你要放牧，然后收藏枪支，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像对于这个申请人他本身的这个健康状况，我只特别像这种 种精神状况的话，像这些部门会不会作为就是去做一个调查？因为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枪击案里面那些枪手啊，后来都被证明是这个精神病患者。那在这方面的话，相关部门会不会进行一个审查呢？
这个其实是啊，相关要求上面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对，其实呢，他只是要求这个申请人他是健康和适当的人，但是呢，他不需要申请人，比方说得到医生的证明啊，或者是精神科医生的证明，没有那么严格的。
嗯。
啊，但是呢，一定要做的呢，就是警察会看你之前的犯罪记录。那如果这个申请人之前有受过任何的犯罪记录，然后就是10年之内，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如果包括现在他已经在受到任何的刑罚之中，包括比较轻的，就是任何啊、就是刑罚。那这样情况下，他是拿不到持枪证的。
嗯，那说到这的话，让我们想起这个悉尼就是瑞士莲咖啡厅的人质挟持事件哈。那这个枪手莫尼斯在这之前的话，实际上是有各种案底的，但他最终还是有能力，就是说持枪来发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就是制度审查上的一个漏洞呢？
对，可以说是的。那按理来说呢，他这边是等于是说没有啊合法的来使用枪支，也是不合法的持有枪支的。但是呢啊，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这些犯罪分子他是有机会从其他渠道拿到这些枪支的。
嗯，
对。然后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啊，枪支的储藏呢，就比方说他一定要有枪柜啊，这些就是说啊，等于是能把枪固定住的，而且子弹跟枪支一定要分开储藏。那其实也是为了来减少就是枪支的丢失啊，包括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是他把枪支抢走这样的一些行为。
嗯，那说到这些人哈，他们在申请这个持有枪支证之前，需不需要像就是去那个接受一些像枪支或弹药使用或者安全保管方面的一些培训呢？因为这毕竟不是说像我们普通人可以就是能够学会的一个技能。
嗯，对的，在拿到这个持枪证之前呢，是需要上一个安全课程的。
嗯，
但是这个课程呢，并不是说啊，像我们想象的，比方说2个月的课程，然后还要考试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它是相对短的一个课程，
嗯，
大概也就几个小时这个样子。那其实呢，就是让这个持枪人，然后届时就是认识枪支，然后包括一些简单的操作，然后枪支的管理，还有就是最基本的安全知识。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就对于这个法律上对于枪支储存的这些要求哈，那会不会就是说对一些比较特定的枪支，比如说比较大型的枪支呢，法律上一定要求那在家里或者什么地方储存的时候，一定要固定在墙上呢，还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枪是放在一个箱子里呢？
其实它是对任何枪支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要就是固定住的。只要这个啊重量是在150公斤以下，如果是150公斤以上呢，其实这个枪柜是可以就是说你不固定在一个，比方说墙上也好，地上也好的。但是呢，警察这边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它的存放一定要分开存放，分开锁起来。
嗯，所以说咱就开个玩笑说话，如果只是一把脚手枪，那随便往这个就是衣服柜子里面一放，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按说这是违法的
啊，是这样子哈。那好，听众朋友呢，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来提问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现场也开通了我们的社交平台，也欢迎您在社交平台上来提问。那我们的新浪微博是澳大利亚 SBS 广播公司，那么我的微信平台是 SBS 电台中文广播，那么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 SBS Mandarin。那下面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这位听众是 Alan，Alan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高律师两个问题。
请说。
第一个关于病假的问题，澳洲法律规定一年的病假以带薪病假是多少天？还有就是那个他如果的病假如果一年没用完，他是不是累加到第二年，还是第一年就作废了重新计算？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人走了以后，这个病假是不是如果没有用完的话，可不可以折算成现金给他，这是病假。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long service，如果一个人做满了10年，澳洲法律规定是有3个月的带薪假期，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公司，这个带薪假期是不是折算成现金给他带走，还是就没有了？请谢谢。
哎，艾伦您好，那个在澳洲带薪病假呢是10天这个样子。
好。
嗯，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像您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带薪病假，如果第一年没有用完，第二年是不是会啊接着就是可以累积的话，那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的。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公司它的合约，就是它跟那个啊，就是跟员工的合约也是就是可以特殊规定说呢可以累加起来的。但是法律上来讲呢，它是不需要的，所以一般我们见到的合同是不叠加的。
好的。
嗯。
那么还有，如果他离开啊，那么这关于那个 long service 啊， 澳洲规定是不是三个月的 long service 如果过做了十年？
对啊、如果您这边做了十年的话呢，一般是有三个月这个样子的，就是长啊、我们说的长假期的。但是如果你这边离职，如果这个十年没有满的话，那这个长假期还是没有的。但是如果十年已经满了的话呢，那你这个走的时候是有权，就是说啊、他要么把这个假就是付给你这个钱，要么你去休假，他还是付你工资。
啊，好的，谢谢啊。
嗯，好，谢谢您，
好，
好，谢谢您。那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23，以及在我们多个社交媒体上呢来参与节目提问法律问题。那高律师，我们下面继续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枪支管理法。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像这个持枪是有执照和许可，所以说持枪执照和许可是两个单独的文件，是吧？
对的，其实啊，持枪的执照和许可呢，就是基本上一个就是说你可以使用枪支，那一个是你可以存放枪支这样的一个区别。
嗯，那像这个两个文件的话，他们本身是有这个有效期的，是吧？
对的。
嗯
嗯，那如果持枪的执照的话呢，一般是分为就是包括许可啊，一般是2到5年这个样子。就像我之前说的，它有点像我们的这个驾照。嗯、那我们的驾照一般就是啊，几年之后都要去更新，然后要再交一次申请费。
嗯，
持枪的执照也是这个样子的。
嗯，那如果具体去续签的话，这个步骤是怎样的呢？
其实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说啊、也是要网上填一个相关的表格，然后呢，警察局这边就会联系您，然后您这边提供给他相应的信息，然后。后呢啊，可能大概需要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可能1到3个月这样的时间，然后包括警察这边啊要去做就是相关的这个啊无犯罪记录的调查，然后呢，包括你这边还是需要说为什么你需要用这些枪支，需要存放这些枪支，然后你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交费，然后这个样子你的枪支许可证就可以续签下来，或者是啊申请下来了。
嗯，那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之前持枪的这个时间之内哈，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造成这个人他之后去续签的时候不能再续签了呢？
是的，就像啊、我们刚才讲过的，有一些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申请人是没有办法被颁发执照的。
嗯，
那比方说他的执照之前被吊销了，
嗯，
或者是他就是有过去的十年中有这个犯罪记录，
嗯，
然后或者是就是说他现在有一些就是比较轻的处罚，比方说我们就是啊、经常说的这个暴力禁止令，
嗯，
然后比方说手刑令，如果他等于是在这个期间呢，他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啊、来拿到这个啊、持枪证的。
嗯，那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哈、啊，就有关这个持枪的执照和许可里面，就打比方说，如果在他这个一年当中没有去这个指定的地点去使用枪支，或者是在使用枪支的次数是少于他这个就是执照所规定的注册次数的话，那这样的话他也会被取消，是吗？
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就不是说一定会被取消，因为像警察这边也是要对枪支许可证跟枪支的这个收藏来作为监督的嘛。
嗯，
那如果警局这边认为就是说你虽然申请一个枪证，但你从来不用，或者是说你用的用途不是、
嗯、
就是他认为不是正确的，那他有可能会把这个枪证取消掉。
嗯，是这样子哈。那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听众等候，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听众是 Howard 你好。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是做招牌的。那我做好了一个店，
嗯，
做了招牌，接了一个工程，但是这个工程呢，我们第一没有签这个合约，第二也就没有正规的这个 quotation， 大家都是华人了、啊、我就收了他 40% deposit，
嗯，
就是有这个 tax invoice 的这个存根，
嗯，
这是我唯一的证据。然后呢，对方就一直催我快做快做快做，但是这个活了要拿去喷漆，所以时间拖得久一点。
嗯，
临到最后了，那天他还催我去安装的时候呢，我就安装了2块底板。安装了2块底板以后呢，过一天他又催我去安装，我就带着那些字了，准备去把字也安装上去。结果去到呢，他就说这个招牌他们不要了。啊，他不是说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不合适，头重脚轻。那么我就，他让我把那个板拆出来，因为那个板挡住他旧的招牌嘛。结果他的意思呢，其实他就是想把这个板取下来以后呢，他就不做了，就把他旧的招牌露出来，然后一直拖到现在，我就准备采取这个法律行动。但是呢，我是不准备请律师的，但是他就说，你所有的问题都向我律师反映就行了。
嗯，
那就是他有律师，我们是穷人，就是其实他欠我就是1700块，就为了这点钱，他宁愿付给律师也不付给我， 因为我们做招牌都是辛苦钱的，是吧？
嗯，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咨询一下我这个胜算的可能性大不大？
其实您啊、具体这个事情会不会闹到法院呢，还是一回事。因为如果只是1700块钱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到法院这么严重的。那我跟您讲一下，没有合约的话呢，就是你没有签任何就是文件上的合约。那如果你们口头上有任何约定，它也是作为合约一部分的。法律说合约不一定要写在纸上，不一定要双方签字。那根据它的行使情况，跟双方的这个当时啊、来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不是要进入到一个合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约束性。也是可以判定你们俩之间是有合同的。其次呢，就是您这边没有跟他规定好就是你们工作的范围跟价钱，但是呢如果你这边已经按照他的要求然后给他做了一部分工作的话，那按说你这边是可以要回来这部分合理的这个，不管是就是说您的本钱也好，还是您要就是等于是您做了一部分工作，您需要做这部分工作的这个报酬要回来也好，在法律底下呢都是允许的。但是呢可能比较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说您这边可能没有给他达到他的要求，或者是在时间点上没有配合到他。那正常的解决方法，一般情况下如果您这边有律师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他这边付你一部分，就是说你该工作的这一部分钱，然后剩下的工作他可以去找别人做，你把剩下的钱推给他，这个样子。
因为我是已经做好了，安装上去就行的了，其实就是最后三个小时。
嗯，那如果他说比方说这个板等于是不合适也好，还是有问题也好，那正常情况下呢，正常的步骤是，那不合适的问题在哪，如果把这个改进，你能不能给他改好，免费给他做，然后给他装上去，如果不行的话，能不能找其他的人就是给他改好装上去，然后这部分费用您扣回来，这是正常的一个解决方法。
嗯，哎，好，谢谢你，好，我谢谢你参与节目，不好意思，我后边还有听众在等候哈。
好，
谢谢你参与节目，谢
谢。
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王先生。
我想问你的问题啊，
一个
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上法庭为一些小事，但是没有留下犯罪记录。但是并不表示他这个记录是不是在警察看守还会是你，就是他不放在犯罪记录上面的这个 record 是吧？
嗯，我听您的意思，王先生，因为您信号不太好，是说就是可能这个人之前在法庭上出过庭，然后可能被指控过一些比较微小的罪行，但是最后可能拿到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就是没有有任何的犯罪记录，但是您是说是不是会在警察局有相关的记录，是这个样子吗？
对对对对
对, 对，您像就是说啊，我们平时说的暴力限制令啊，就是 AVO 或者是这个手刑令，那像这种情况下呢，是不会记录在犯罪记录上的。但是在警察局，尤其是您当地警察局，是肯定会有记录的。而且这些记录就算不在就是犯罪记录上，那如果以后这个人犯了就是其他的一些罪行的话呢，也可能会把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些就是历史拿出来，就是如果警察如果再指控这个人新的罪行，那可能说你看他之前有一个这样的暴力倾向的历史，这个是有可能的。
嗯，
那比方说其他的就是他当时给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手刑为这个半年这种情况，他也会留记录是吧？
对，他警察局内部肯定是会有记录的。
啊，
嗯，
对。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20多年前我有一次就是我自己这个开车呢没有带这个安全带。
嗯，
这个最后呢就是说，但是我车并没有开，是在那儿停着的。
嗯，
所以最后因为这个我不服就上了法庭，上了法庭最终呢还是输了。
嗯，
输了以后至今已经25年了，但是每一次要开走这个犯罪记录，他每一次这个到现在20多年了还在打出来。
对的，
犯罪记录为什么？
因为这个首先这个交通上面的啊，任何的就是指控都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很难拿回来的。那你只能就是说当时比方说道歉也好，然后来接受就是其他形式的来等于说回馈社会也好，但是这个罪行一般是非常难去除的。那 其次呢，就是说虽然是二十多年以前，但是它如果已经记录在你无犯罪记录无犯罪记录上面，它肯定会有。只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比方说你现在要申请一个工作，或者是你要申请一个东西，然后呢，人家如果需要看你无犯罪记录，他也会考虑说这个事情是多少多少年以前，然后它有多严重。如果是二十多年以前，因为就是说一个没有系安全带这样的一个就是说convict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犯罪的罪行的话呢，一般不会严重的影响到您现在的生活的，但是他还是会在上面。
嗯，
是我就是认为这个他没有这个期限，比方七年、十年他就取消了。
没有无犯罪记录的话，他所有的记录都会在上面，包括很多年以前的。只是届时的时候，如果真的受影响的话呢，也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影响。
嗯嗯，哎，好的，谢谢两位啊，非常谢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节目。那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以及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呢，我们下一次的这个现场说法时间依然是在周二上午的8:15左右会播出，也欢迎您到时参加。那么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00到11:00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许胜男，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